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因应阿斯利康疫苗引起的血栓塞风险，澳洲政府建议50岁以下人士应该首选辉瑞疫苗。欧洲多个国家已经开始对阿斯利康疫苗作出限制和审查，非洲亦都取消了阿斯利康疫苗的订单。美国发生枪击案，造成五死一伤，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管制枪械。今日是4月9日星期五，各位早晨，我是程达坤。因应欧洲当局早前证实阿斯利康疫苗引起血栓塞风险，澳洲政府更改它的疫苗注射建议。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昨日接获欧洲方面的消息之后开会，决定对尚未注射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50岁以下成年人作出建议，首选应该打辉瑞疫苗，而只有在对个人的好处明显大于风险的情况下，才建议50岁或以下人士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卫生部秘书长麦菲表示，血栓塞个案非常罕见，阿斯利康疫苗在预防严重的新冠病毒症状上仍然是高度有效。
We now feel that at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given that this syndrome seems to be.
麦菲说，当局经过审慎考虑，认为血栓塞主要发生在较年轻的人士之中，而年轻人士出现严重新冠症状的风险不大，因此对50岁以下人士作出相关建议。他重申，当局强烈建议50岁以上人士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联邦政府的全国疫苗注射计划中，澳洲所有人会在10月底注射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大部分人会打的是阿斯利康疫苗。首席医官海利今日表示，疫苗计划会作出改变，当局正是商讨采购更多的辉瑞疫苗。国际方面，欧洲多国已开始对阿斯利康疫苗作出限制和审查。西班牙对60岁以上人士限制使用阿斯利康疫苗，比利时亦宣布限制55岁以上的人士打阿斯利康疫苗，而英国就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为30岁以下的人群提供其他疫苗作为替代。法国就继续向国民提供阿斯利康疫苗，有很多人继续要求注射这款疫苗，同时亦有不少人取消了接种的预约。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联盟竟已取消他们的阿斯利康疫苗订单，有关决定令非洲国家在疫苗接种的进度将会远远落后于以色列和美国等国家。非洲国家联盟表示，现正尝试寻找其他的选项去替代注射阿斯利康疫苗。香港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昨晚的过去一日之内，当局接到有9宗接种疫苗之后送院的个案。据报，送院人士全部情况稳定，其中7人已出院，1人留院观察，而另1人就漠视医生的劝告自行出院。9人之中，有8人是接种伏必泰疫苗，其中1名45岁女子接种之后失去知觉，出现流汗和头痛的症状，要送往律敦治医院；而另外1名37岁女子，亦在接种之后出现血管迷走、神经性昏厥，送往北大屿山医院。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发生枪击案，酿成5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证实，枪手是32岁前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球员阿当斯，他亦在警方围捕期间吞枪自尽。据报，阿当斯在当地星期三下午闯入洛克希尔一间屋，枪杀一名70岁的医生、他的妻子和2个孙，和一名在屋内工作的男子。枪手之后逃往另外一间屋自尽。一连串大规模枪击事件引起民众的关注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6项行政命令，希望可以解决正在全国扩散的枪械暴力问题。他又说会实践他的承诺，加强对自制枪械的管制，并提供更多预防枪械暴力的资源。拜登将枪械暴力的案件形容为流行病，又指问题令到美国在国际间感到尴尬。他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并敦促参议院采纳众议院通过的措施，以阻截有关持枪人背景调查的漏洞。
Let me be clear. This is not a partisan issue among the American people.
拜登说，他必须清楚表明，枪械暴力问题已经不单是党派争议，而是美国人的国家问题。他又说愿意和任何人合作，共同完成解决问题的任务，因为问题存在已久，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不过他今次颁布的行政指令亦被指和他在竞选时承诺制定的全面枪械管控议程仍然有很远的距离。 由于不满英国脱欧后的贸易安排和政府内新教和天主教党派冲突，北爱尔兰在过去一个星期爆发连场的骚乱。在最新一次暴力升级的事件之中，有新教徒和天主教青年在贝尔法斯向当地的警员掟砖头、烟花和汽油弹。首席部长福斯特表示，北爱尔兰不会容忍暴力或者任何的暴力威胁。
The injury to frontline officers, victims terrorized, damage to people's property.
福斯特说，伤害前线警员、被恐怖分子袭击的受害人、人民财产损失、损害北爱形象等等，令这个百年国家倒退。除了破坏、伤害和恐惧之外，任何砖头、汽油弹都不会达到任何的目的。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将七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制裁名单，他们被指涉嫌参与中国军方建造超级电脑的活动，破坏军事现代化稳定，以及从事有违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他们如果要从美国供应商获得产品，必须先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并面临严格的审查。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科技垄断和霸权地位，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缅甸反军方示威局势恶化，昨日西北部城镇有示威者自制枪械、刀具和汽油弹和安全部队起冲突，据报至少有11名示威者死亡。另一方面，美国也都宣布将隶属缅甸矿业部的缅甸宝石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禁止美国人同这间公司交易，试图切断当地军政府的资金来源。国务卿布林肯强调，华盛顿会继续施压，直至缅甸政权停止暴力。回来本地，一对澳洲夫妇从缅甸获释之后已经返抵澳洲，正在堪培拉进行检疫隔离。企业顾问艾利和她的丈夫奥海恩上个月准备在缅甸坐飞机回国，被缅甸当局禁止出境并进行软禁，他们今个星期获释，缅甸方面亦就不会向他们道歉。艾利表示，短暂的软禁对她和丈夫都是艰难的时刻，但是和缅甸人民正是经受的苦难就根本没得比。研究发现，北京当局对澳洲产品实施贸易制裁的总体效果有限，但有些行业仍然损失甚巨。中国正是对部分澳洲产品实施贸易禁令，包括牛肉、大麦、煤炭、木材、糖、海鲜和红酒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额已经从2019年的250亿澳元跌至1年50亿澳元。不过，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出口产品都可以找到其他市场，例如印度、墨西哥、美国和英国。Terrace 葡萄酒公司负责人泰瑞尔表示，已经在东欧和非洲找到新的市场，但是仍然不足以填补对华出口的损失。
There's no one market that will give us or give Australia what China was.
泰瑞尔说，中国给予他们甚至澳洲的东西，没有一个市场可以做到。他说公司会继续在全世界开拓商机，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取代到中国市场。澳洲内政部正是考虑增加对伴侣签证的申请要求，一旦实施，签证申请人和提名人都要通过英文测试。内政部发出的咨询文件表示，鼓励伴侣两人学英文，有助保护潜在的家庭暴力受害人。不过难民和妇女组织就批评，政府毫无根据地将家庭暴力和非英语背景的人士联系起来。反对党和独立议员敦促联邦政府尽快在国会通过新的法律来解决职场性骚扰问题。性别歧视专员在去年一月发布名为《工作中的尊重 Respect at Work》的报告，工党、绿党和多名独立议员批评政府超过一年时间都未能对报告作出回应。总理莫里逊之前表示，政府因为疫情的压力先将这个问题摆在一边。独立议员斯特格尔回应，政府今年有充足的时间通过修订性别歧视法，没理由再拖延。联邦政府已经表态会采纳报告的建议，包括订立对法官和政客都适用的职场性骚扰法例。体育消息，英超球队曼联在欧霸杯八强赛事的首回合，作客以2-0击败格兰纳达。拉舒福特在31分钟打开纪录，在下半场补时阶段，曼联获得12码，并由班奴费南迪斯射入。与此同时，三间英国球会宣布会抵制社交媒体一个星期，以抗议有人在他们的官方社交媒体主页发布种族歧视的留言。 英冠球会史云斯的队长基美斯表示，最近几个星期他们队内的三名成员分别遭到种族歧视言论的攻击，而球会之后表示不会在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所有社交媒体发帖。基美斯强调，社交媒体公司需要进行改变以制止这种情况。之后白明汉、格拉斯哥流浪等球会亦相继宣布会作出相同的抵制行动。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6998点，上升70点，总成交50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3503点，上升5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9008点，上升33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482点，上升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647，对港元5.9472，对人民币5.0102。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傍晚一两阵骤雨，最高摄氏29度；墨尔本密云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31度；珀斯间中密云28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22度；荷伯特早上有两阵骤雨15度；堪培拉间中密云24度；达尔文间中密云33度。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